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勉励教会在亚马逊必须做多元中合一的记号。圣座呼吁农业粮食生产应采用更有效和可持续性的模型。世界主教会议三个研究小组已呈交最终报告，内容分别涉及数字环境中的传教使命，秉持同道协行传教的精神，落实思铎培育基本方案，以及改变成规和旧习，在教会内为女性腾出更多空间。正值亚马逊教会联会第六届大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之际，教宗梁十四世3月17日向与会者发表视频讯息。他感谢各位主教、圣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参与这个聆听圣神的绝佳时刻，为团体扎根于该地区的道路做分辨。教宗念及亚马逊地区百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挣扎，向教会陪伴的所有人表达关怀之情。他鼓励本届大会实践使命，制定出同道协行的牧灵愿景，来引领地方教会前行。教宗提到亚马逊的一种特有树木，它长得非常缓慢，却有数十米高，它可以生长千年之久，形成动物生活的生态系统。教宗指出，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教会渴望成为的样子，在多元中合一的记号，孕育并保护生命的安全栖身之地。为此，教宗邀请在亚马逊的教会始终将信仰扎根于基督和他的圣爱里。信友们应当时常在祈祷中默观上主的爱。当前的处境需要妥善的对策，来解决亚马逊地区持续不断的许多社会、环境、文化和教会挑战。这一切遭受侵犯、糟蹋和过度开发的威胁。面对这些挑战，教会必须宣讲福音和在基督内的新生命，陪伴受苦的人，努力保护受造界，并且尊重各种形式的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教宗强调福音本地化的重要性，好能更圆满地彰显并欢庆基督的奥迹。本地化固然困难，却是必经之路。我们要勇敢接受圣神的心意，他总是能从耶稣基督取之不尽的宝藏里创造新事物。教宗最后敦促在亚马逊地区的天主教徒加强他们作为基督传教门徒的身份。你们要继续耕耘，这田地甚至是用你们众多前人的鲜血来浇灌的。这些男女与基督的苦难相结合，成了长在亚马逊的一棵 参天大树的根基。在粮农组织第39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会议于3月初在巴西召开之际，圣座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观察员奇卡总主教在会议上发言，对该地区表示担忧。他指出，那个区域虽然有卓越的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粮食安全的宝贵盟友，但那里愈加遭受天灾打击，从而发生饥荒、贫困、环境退化。奇卡总主教沉痛表示，不幸的，气候紧急危难并非假设性的未来，而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其悲惨后果危及粮食安全。总主教引用教宗梁十四世去年10月16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讲话，强调务必全面应对农业生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幅度，支持区域内的国家在政策、科技和创新上进行整合，以提高生产力，促使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朝着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前进，保护生计和自然资源。圣座常驻观察员接着说，为妥善应对当前挑战，重点是要能依靠稳固的策略联盟。而且在此背景下，科学界在创新和知识方面发挥实质的作用，加快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往更高效且强韧的模型迈进。奇卡总主教最后强调了负责任的重要性，期许科技的应用始终以伦理和保护人性尊严为基础。继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三组和第四组之后，第五组也成交了最终报告，并随着任务的结束而解散。在教宗梁十四世的授意下，所有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都要本着透明的精神公诸于世。第五组关于妇女角色的报告已于3月10日公布。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一共有10个，在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由方济各教宗所设立，旨在针对大会期间浮现的问题集思广益，提供建言。研究小组聆听不同专业意见，对众多贡献加以分析，展开学术研究，并与各地主教团和天主教大学进行对话后，得出最终文件这项成果，将之呈给教宗。此前于3月3日公布的第三组和第四组报告，分别涉及数字环境中的传教使命，以及在同道协行的传教使命愿景下修订司铎培育基本方案。其余的报告将会陆续问世。最新公布的第五组报告谈及方济各教宗的职爵、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当前的困境。报告指出，越来越多妇女远离天主教会，或是不积极参加当地教会活动，而且女性的修道圣召正在减少。这一切也归因于普遍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妇女愈加强烈渴望投入牧灵、神学和教会法方面的工作，欲请重新审视当前教会现行的领导形式，以提升妇女在此层面的参与。 接着，第五组在报告中呼吁要克服成见和旧习，例如圣职人员至上的思想和大男子主义。正如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两届会期所提到的，第五组再次建议在宣讲、教导、要理讲授、教会官方文件中要更谨慎使用语言和图像，为神学底蕴深厚和有密切经验的圣善妇女的贡献腾出更多空间。之前第三组在最终报告中阐述了教会如何在数字文化中善尽福传使命的课题。这份报告的相关公告指出，第三组启动了广泛咨询，各大洲的福传工作者和教会机构都参与其中。该小组对多项挑战进行分析，提出若干建议，比方说如何将数字传教工作整合进教会的常设架构，从网络团体的视角来加深有关属地管辖权的概念，以及在数字文化中培育牧者和牧灵工作者。因此第三组的报告提出在圣座、主教团和教区这三个层级的行动提案。第四组则亦如预期的没有对司铎培育基本方案进行修订，因为其基本原则仍被视为有效。然而该小组选择制定一份指导文件提案，以其秉持同道协行传教的精神来落实司铎培育基本方案。这份文件分成序言和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在司铎培育方面必要的一系列皈依，涉及关系、传教、共荣、服务和同道协行风格的层面。第二部分是将这些皈依化为具体行动路径的一些指导纲领，其中意义重大的提案包括轮流住在修院和堂区团体住所或其他教会环境，从预备阶段就与平信徒、读奉献生活者和圣职人员分享培育的经验和时刻，以及让受过培育且足以胜任的女性参与其中，作为陶成各阶段和培育团体的共同负责人，培养共同负责和团体分辨的能力。依照教宗的指示，圣座相关部会和教会会议秘书处将以这十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为基础制定执行提案，然后呈给教宗，由教宗来评估和批准。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表示，在这层意义上，这些最终报告应被视为工作文件，一个起点而非终点，而地方教会和各教会团体现在就可以从这些文件的宝贵指引中汲取灵感。这正是同道协行的精神，这是个不停歇的旅途，每一阶段都充满了生命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跟随基督传扬福音。我们先诵读一篇读经，读经选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6-20节。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圣教会的使命是向万民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教友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见证基督。我们灵洗入教，成为基督信徒，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天主的感恩和热爱。虔诚侍主是每一位基督信徒的责任。我们都会记得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14章中对我们深切的叮嘱，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是指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力量效爱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晰地指明，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更强调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主耶稣在升天时，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信徒要为主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信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有多少教友家庭为爱天主和教会成为培育天主圣召的家庭，儿女重视信仰，勇敢回应天主的召教，父母慷慨地把儿女献给天主和教会。在福音中，我们清晰地记得耶稣怎样召教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的、毫无保留地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 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牺牲奉献。每一位教友要有强烈的传教意识，我们要牢记，宣讲基督、传扬福音，就是爱基督、爱教会，就是在协助教会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当天主召教我们为教会传教使命服务奉献时，我们要以赤诚爱耶稣、爱教会的胸怀，慷慨地回应圣召，毫无保留地为教会的福传事业奉献身心。耶稣愿意拣选我们，邀请我们跟随他，为在整个人类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而效力。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比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生虫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耶稣已经将人类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侍天主，稳行天路。跟随基督传扬福音，不能是外在肤浅的行动，或出于自我意志的严格要求，而是基于深度的祈祷和默观，基于对天主的赤诚，基于对耶稣和福音的无比热爱。传扬福音，必要对传扬基督福音和基督救恩工程怀有渴望和热忱，必须要生活出基督和福音，成于中而行于外，荣主一人，壮志凌云。传扬福音要厚德载物，爱在人间，人行天下。传扬福音必须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耶稣圣心深深的契合，并常住在他的生命内。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人民传教事业不能松懈。当耶稣召教我们跟随他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答复，是充满信心妥当准备积极回应，还是临阵逃脱畏缩不前，或是精打细算 与教会和修会谈妥条件，为自己准备好另一条退路，或因一时感动而盲目投身，热情有余却缺乏思量的答复，难以长久度奉献生活。面对主耶稣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我们愿意怎样的回应基督的召教呢？要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圣依那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的目的的事物，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基督的召教是深刻的，是彻底的，是负责任的召教。召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赎工程。圣依那爵在他的神操经验中提出，基督信徒要为天国奉献。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启发我们，耶稣解救了我们，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我们的限度，引领我们进入天主的恩宠之中。耶稣如何召教门徒？耶稣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召教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个别的，在他们撒网捕鱼两手空空之时，在他们承认自己迷失方向的时候，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召教他们跟随他，和耶稣在一起。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